主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吸引我们，再次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也畅通我们的网络，让我们能够来在你面前来得着从你而来的喂养。求主亲自来牧养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能够成长起来，能够更加的像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前面31章我们分两次分享的，特别昨天我们分享到31节的时候，神对我们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清晰的启示。神告诉他的选民，将来神要另立新约。那么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立新约并不是把旧约废掉，并不是把摩西律法废掉，而是这个新约的核心内容，当时是说31章31节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新约的大致的一个轮廓已经出来了。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神的启示是逐步逐渐的，一点点向人们启示，说在这儿已经把这个新约是怎样的一个约已经启示出来了。神说这个新约是另立的，但是并没有废弃旧约，因为旧约的核心内容就是律法，神没有把律法废掉，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约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我们知道在西奈山上神赐下律法是神亲自把他的律法的实际刻在了那个石板上，现在呢，神要把这个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可见这是不一样的，写在我们心上，也就是让我们要活出这个律法的生命，活出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爱，律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爱。那么在新约时代，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神对他的子民，他的百姓要求更高，不仅看外面，神要看里面，把那个爱要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把律法要写在我们的心上。那么32章，神透过耶利米做这个道具又做了一些事。前面有过让耶利米去陶匠家里面去看陶匠怎么去陶造这个器皿，然后去买一个陶瓷瓶子，在这儿呢让他购买田地。这里面神要透过这些一件又一件的小事，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慈爱。32章第1节说，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列王记我们知道，犹大王西底家在位一共11年，那么现在已经到了第10年了，也就是说离这个犹大被掳，圣殿被毁还有1年多的时间，就是1年多的时间他们仍然没有回转。那么耶利米话这次领导耶和华话领导耶利米说，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控耶路撒冷，先是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那当时这是当时的背景，就是巴比伦王已经围城了，开始筑垒，开始外面修建工事，准备攻城。那么先是耶利米的处境是什么呢？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也就是在监狱里面，在王的宫里面，就在西底家王的眼皮底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蝎子关起来呢？第3节就说了，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那西底家王这是囚禁他的原因，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 彼此说话，也对也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就上面这一段，这是西底家王质问耶利米，说你为什么这样预言，而且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预言内容很明显，对这个西底家王是特别的不利，他被掳到巴比伦王手里面。在第四节提到说，要口对口彼此说话，也对也彼此相看。那说明这个预言就是将来西底家王你要亲自来面对巴比伦王，面对面要说话要相看，也就是因为此意，你无法逃脱这个惩罚，无法逃脱巴比伦的手，将来一定是口对口也对也，成为阶下囚。这是预言的西底家最后被惩罚这样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他不相信呢？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知道，当一个人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人不愿意接受的，人往往喜欢别人听自己喜欢说的那些话。特别是现在，当你真的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好多人不待见，他明明知道那个是神的话，就是不愿意听，一耳不听，因为不合神的心，不合自己的心意。正因为如此，给好多的假教师以课程自己啊，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神一再的提醒我们。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面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这个耶利米呢，他的老家，他的家乡就是亚拿突。亚拿突是当时便雅悯地的一个城，这个城呢专门给利未人去居住，所以耶利米作为利未人，他们住在亚拿突这个地方的。那么他们在那儿有自己的田地，在旧约律法里面，这个利未人的田地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利未人用现在话说是不用交税的，不用去奉献，这是神特别的供应。而且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路加福音里边更清楚，他们的田地呢有一个就是惯例，如果是自己没有能力，这个地卖给别人了，那么自己如果是没有能力去赎回，那么可以找他最亲近的人赎回这块地。那么他这个可能是这个他叔叔的儿子现在没有能力呢，他知道耶利米可能有能力，这也是神的旨意，那么现在请耶利米把这块地赎回来。耶利米和他可能是比较现在是最近的人，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应该是不像有其他国家有大的地主，那些老财有大的土地，因为他们有一个安息年，在安息年的时候，如果他们有能力赎回自己地，可以赎回那个地，虽然是短暂的在别人手里面，但是那个所有权还是原来那个主人啊，这是他们特别的一个律法。第八节，我叔叔的儿子亚拿面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成熟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这合乎成熟之礼 是你当赎的，就是我刚才讲到他是最近的亲属。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的作为，神要透过这样一个动作来告诉他们一些事情。那下面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他知道，那么现在应验了，告诉他马上就这个人过来了，所以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是耶和华的旨意。那至于为什么要让买这块地呢？下面逐渐的会启示他。第九节，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面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 凭的十七舍客的银子给他。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真是顺服神，只要是神说的他一定照办。这也是神一开始呼召他时候跟他所讲的，神要让他说的所有话要讲出去，神要让他办的事他都要办。这是一个神的仆人应该有的品质，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实际上好多时候是捡我们喜欢的我们去顺服，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不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常常的受管教。第十节，我在器上画押，在将器分阶，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那么现在耶利米在这个监狱里面坐监，但是他这个财产仍然在身上啊，这和现在不一样。可能现在坐监以后，你的财产你不可能有支配权了。第十一节，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埋期，就是分界的那一章和敞着的那一章，就是这个契约里边，也就是这个合同，这个契约，一个是封起来了，就像信封里面把那口封了，别人看不到；另一个是敞着的，是可以看到的。两张，为什么呢？是两张，我这儿是不是很清楚？查了一些资料也没看到。那弟兄姊妹们也求上来给我们亮光，为什么是两张？
是两份吧，
而且两份都要放到一起。按照我们现在合同是一份我们自己，一份是列为对方手里面。现在从下面来看是放到一起的。第十二节，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尼巴路。那说明这个巴路是他们所信任的，是耶利米所信任的。那么巴路是谁呢？从后面三十九章或者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巴路一直是跟耶利米是在一起的，是耶利米的一个书记，就是耶利米神启示他向他说的话都是巴路记下来的。那前面不是说你要把神的话要写在书上，那么这个工作是巴路去完成的啊，这是巴路。那十三节，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分间的和敞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那么这儿存留多日就有一些意义在里面了，不是放几天就可以拿出来，那么拿出那一天说明这个地就可以自己使用了。现在买了以后存起来，那么这个地暂时是放在那儿。那存留多日，实际上神在这儿来警告他们说，被掳的人不要指望很快就会回到原来地方。那下面十五节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所以这里面透露出两层意思，这两层意思在下面下来就更清楚，特别是下面这个再买房屋。一方面就是说你不可能短期的就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回到应许之地，那么在被掳之地可能待很长的时间。另外一方面说，将来这个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还那么将来就是必定会有人回归，将来会回归的。那么只有他们回去以后才在当地才有这样的买卖，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这神很清楚的来告诉他。十六节下面整个是一个耶利米的一个祷告，说我将埋妻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大家注意他这个祷告的是怎么祷告的。我们从祷告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先知对神的认识，也有些自己不清楚的地方。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是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这儿一开始就祷告的时候，就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凸显出来。说特别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这句话可是有分量的。万军之耶和华是神的名，这意味着神前面说神是大有能力的，一个大能者，一个公义的神，他的名是不容被亵渎的，不容被羞辱的。但是实际上神的名常常被人亵渎，被人羞辱，今天也是如此。第十九节，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那这儿很清楚，就神是察验人心肺腑的神，我们的一举一动神都知道。那么查验的最后的目的是要什么呢？要照个人所行的和做事的结果报应个人。这个报应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当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切所行的，我们所做的结果，神要报应我们，神要祝福我们。如果否则，那神的咒诅就会领导。所以我们要真正要当心我们每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真的要来警醒自己。神说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经文里面说我们自己保守，不是让神保守啊，我们自己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第二十节，在埃及地现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那么这儿短短的一节经文，神把过去现在都说清楚了。在过去在埃及地，神也大显神迹来保护他的选民，现在也是这样。那现在就是这些百姓活在这个罪里面，虽然不听神的话，神的拯救仍然没有离开他们，神要救拔他们啊！这是神要行的奇事。神做这些使自己得了名声，神是要荣耀自己名的。神创造我们，神造我们，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来荣耀他自己。第二十一节，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这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爱，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神当时答应他们，神应许他们，到时候神的话就会兑现。二十三节，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领导他们。神说话算数，但是这些百姓不守约，得了好处以后就忘了神，只忘恩负义，最后不听神的话，不遵行神的律法，遭到的是神的审判，神将一切的灾祸领导他们，那神要管教啊，这是神，神一定会管教他的百姓，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看呢，第二十四节，敌人已经来到，要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所以人悖逆的结果，那一定是遭到神的审判，遭到神的管教。 那么这一次说敌人已经来到，朱来要攻取这城，成也因刀剑计划瘟疫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这次的这个管教是很重的，这次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审判，让他们真的要头脑要清醒过来。特别说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神说的话都会成就。这是这本圣经之所以人没办法去挑出错误的一个原因，因为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神的话百分之百会应验。我们前面提到过，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我们光凭这一点就可以足以让我们每一人信服这个真理。1800多个预言，将近97%已经应验，那么还有3%多没有应验，不是不能应验，是时间没有到。那么从这儿来看是100%的应验，所以我们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信这位独一真神。第25节说，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这我们看到耶利米这儿有点糊涂了，说我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这块地，又请见证人，我做了，那么其实这个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里面了，那就是这个亚拿图这个地。因为当时是那个巴比伦王是把其他的城邑都攻取以后，然后最后去拿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说这个时候这个亚拿图已经被巴比伦王拿下了，在他的手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你让我买这块地有什么意义呢？他有点糊涂。我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耶利米对神是认识很深的，他知道神的能力，他知道神的信实，知道神的慈爱，也知道神的公义，也知道这些百姓的罪孽。但是他有自己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不明白他就问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明白你可以在祷告里面去问神，神不会因为你不明白神惩罚我们，我们不知道。第2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这些经文里面有两个地方需要分享，所以一个是我岂有难成的事吗，我是耶和华，我有难成事吗？那么神说他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这个名本身就有非常多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是能力、慈爱、公义、信实等等，所以他是耶和华，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是一层意思。神的全能、全知、全在，还有凡有血气者的神，神是凡有血气者的神。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2章32节，当时就提到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下面紧接着说就不是活人的，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那么这个凡有血气者的神，我们有什么两层意思？一层是凡是有血气的神都掌管，神都有在他身上有权柄。另外一层意思呢，那么指的是人是活人。那么刚才我们说马太福音里面22章23节那句话，神说他是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但是他又上面又提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肉体已经死亡了，既然人死了，为什么还不是死人的神呢？大家自己思想一下这里面的意义。所以说这马太福音里面说神是活人的神，那个活人不是单单指的血气，有这口气，指的是神真正那些被神拯救真正得救的那些百姓。 得救的一些百姓，人虽然死了，他将来他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活人。所以他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包括死去的那些他的子民，都是在圣经里面都是活人，因为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仔细的去读经文，我们有好多的会好多的看见神向我们启示的神的心意，他是那些活人的神，是有永远生命人的神。那么将来落入火湖里边那些人，他没有资格，神不是他的神。神说我要做他们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也在这个里面。第二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说神必将这城交给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必然攻取这城，这是神的权柄，神的主权啊！神要成就的事一定会成就。二十九节，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最后这是一个了结，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这是告诉他们神为什么要烧，因为他们在这个房子上向巴利烧香，向那些假神、向偶像献祭，向外邦人神的神的交奠，惹神发怒，神要把这个要烧掉。第三十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提到是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整个以色列民族自从幼年以来，幼年那就是很小嘛，从一开始嘛，就是神从一开始，神从拣选他们的一开始，他们就开始了，就不断的去侍奉别的神，自己的神不去敬拜，专挑神眼里面看为恶的事，神不喜欢什么做什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被神拣选，我们真是有这么尊贵的身份，我们不珍惜，常常的去拜那些偶像，我们心里面每一人心里面都有偶像，甚至弟兄姊妹们，有的人把耶稣基督也当作偶像了，为什么呢？好多弟兄姊妹心里面所认识那个耶稣其实都不一样的，我心里面耶稣，你心里面耶稣未必一样，因为什么？我们把主耶稣已经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打造了，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就可以看到我对 主的认识，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神所恨恶的，你不管怎么敬畏神，你只要一边敬畏神一边侍奉马门，这个神是 不可能同在的。第三十节，以色列和犹大人这我们已经分享了。三十一节，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孽，所做的恶，让神愤怒，使神不得不将这个城从他面前除掉。在创世纪的时候，有两座城，索多玛、俄摩拉，被神除掉了，作恶多端。就现在来看，我们这个世界跟索多玛、俄摩拉比起来是一过之无不及。按照对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公义，现在不知道毁灭多少次了。之所以还没有灭，是神真是重新忍耐神的慈爱。那么以色列人甚至也强调，他们真的是惹神发怒，但是神一直忍耐，忍耐到极限的时候，那么这个愤怒的杯就会倾倒而出。三十三节，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以背向神，神从早起来就开始教训他们，也就是神不停地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不受教训。那今天也是神 每个星期最起码每个礼拜那星期天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去教会里面，但是好多人连教会的门也没有登过，可能一开始登过两次再也不会登进那个门里面，那个门与他一点关系没有，不愿意听从，不是个教训。那即使有的人坐在那里竖起耳朵在听，但是其实听进去没有不一定，不愿意接受，可能就是在那儿完成一个宗教仪式啊，我到你跟前了，我做到了，来以此来讨神的欢心啊，这些都是不受教训不听从的一个现象。第34节，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的这殿。这是当时以色列特别大的罪，他们就是在圣殿里面那个坛上应该是献祭来赎罪去敬拜神，那个殿是祷告的殿，是敬拜神的殿，但是他们把那个可憎的物放在殿里面，这个神是不允许的，污秽了神的殿，神殿是圣洁的。特别在这个前面那个犹大王，一个是亚哈斯，一个是玛拿西，这两个王是特别特别坏，是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特别坏的两个王，他们亲自把这个在殿里面设立求坛，设立为巴人的求坛来献祭，而且更坏的下面就说了，他们在新嫩子谷借助巴利的求坛，好使自己的儿女金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前面我们提到他们就是用自己的儿女金火，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儿女作为祭物献祭，神没有这样的吩咐，神让他们用无残疾的羊羔无残疾的牛犊去献祭来代替，但是他们不行，因为外邦人就是这样的，外邦人为了来表达自己那个心智，把自己的孩子放到火上面烧了杀了，当作那就像那个动物一样献祭。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也学修谟学样的把它学过来啊，这是特别让神恨恶的啊，神有怜悯，神不会让我们，神是用他的儿子替我们献祭，没有让我们人做这样的一个祭物，甚至亲自把耶稣基督作为祭物献在坛前，这是神的怜悯，没有允许我们用把自己的孩子献在这个坛前。当时亚伯拉罕和以撒有那段故事，那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不是真的是神让他们去那样去做。那么设立求坛，我就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求坛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教会有没有求坛呢？真的有，某一时候就会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比如说我们前面分享过的，在教会里面特别在布道的时候唱那些世俗的歌曲，把世俗的节日引到教会里面，大家要小心世俗的节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去转发这些信息的时候你要小心的，什么这个节日那个节日，不是从神来的，那世俗的节日，大家说没关系，我们过一过又何妨，但是你过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以后，你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慢慢的你会离开神的。神说我们一点都无悔都不能沾，沾了无悔有一点它慢慢就会放大，它会发酵，因为罪本身就是像那个酵子一样，它会慢慢的发起来，大家真的要小心，不要说小看这个世俗节日，我们过过于何妨，真的是有问题的，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圣洁。那么国内的三次教会我们更清楚，那个求坛始终在设立着，一边里面敬拜神，外面竖着国旗，甚至挂着某些人的画像，那个就是那个宣传栏里面不是神的话而是别的话，这都是求坛，就在那儿献祭。你想神悦纳吗？神的宝座还在那儿吗？我们可以想到。36节，现在弄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的 已经因刀剑计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令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上面提到了赶到，下面又召聚灵，赶是因为神的公义，因为他们有罪，那么召聚是因为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的应许，让他们安然居住。第三十八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次这句话反复的出现，我们前面也反复的提到，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的救赎的内容。神就是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在神的眼里面就是活人，不是死人。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子孙得福乐。神要使我们彼此同心，彼此同道，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一条心，走同一条路，就我们要同父一轭，我们父主耶稣基督轭，和主同心。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纷争。所以神的心意是我们要合一，不要有纷争。现在教会里面的纷争，我们知道这都不是出于神，都是因为自己，我们自己搞造成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永远的去敬畏神，神要让我们永远去敬畏他。下面还要提到敬畏，我们再分享。第四十节，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就神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那么就刚才上面提到的，神要再立一个新约，这是永远的约，而且神要向他们施恩，不离开他们，就神的宝座永远设立在我们当中，并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这个人他很难信靠神。我们现在 有好多的人，我们怎么传福音也不听，而且有的人就是肆无忌惮的在我面前来亵渎神，去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挑去明目张胆去反对，这是亵渎神。神是需要我们敬畏，我们只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才能够去信靠他。其实我们回想一下，一开始哪个弟兄姊妹是先把圣经读了一遍搞清楚以后才信的？这样很少。我不是这样，我一开始就信了，傻傻就信了，就傻傻的信，就相信。你信了以后，你心里面会敬畏，有敬畏神的心，我们不敢在众人面前轻易的去说话。所以有的人以为自己以为很有文化，什么博士后博士硕士，那么就觉得自己有文化，在众人面前就是大刀阔斧的肆无忌惮去议论，自己不认识多少，说自己认识神与这个文化程度一点关系都没有。文化程度再高，他不信永远看不懂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只有圣灵帮助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好多是灵说的灵界里面的东西啊，与文化没关系。所以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不能离开神。我必欢喜使人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在于此地。神说他自己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意是什么意思呢？用尽所有的心，把所有的心思都 放进去，把整个全人放进去，这是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在于此地，栽于那么就是要栽下去，要扎根的，扎根扎下根是不会再挪去的。因为神把他们再一次带回来以后，神要让他们在那扎根，不会再把他们拔出去。神尽心尽意这样的爱我们，所以神也让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用我们全部的心思来爱神，我们要这样去回应。 第四十二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神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我们，那么这是神的公义，因为神不得不惩罚，不得不实行他的公义，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点误会了，把我们自己这个圣灵点也误会了，这也是神的能力， 他照样也能够让他所应许一切的福乐临到我们。神受许的是他，那么 赐予的也是他，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信实，神的能力，说耶和华是他的名。第四十三节，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迦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这就把那个当时耶利米那个疑虑再打消了，这就告诉我说，这些百姓说这个地是荒凉的，没有人，没有牲畜，是已经交在巴勒底人手里面了，意思就没有盼望了。但是神说日后，这日后就是七十年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将来他们要回去，在那儿又把田地赎回来，来继续来耕作。四十四节继续说，在便安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就所有的地方，神的应许之地，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其上画押，将其分界，清除界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哎，这才点到了，这是清楚了。因为神必使被掳的人归回，所以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地方，购买田地，再置办产业。我们看到三十二章，神呀，真是透过一件很小的事情，让耶利米去赎买他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亲戚的一块田地，然后把那放到那儿，让这件事情来透过这件事情，神告诉这些百姓，他们是有盼望的。虽然现在遭到了神的管教，他们要暂时离开自己的这个家乡，但是将来仍然会回去的。所以神是信实的神，神也有这样的能力，让他们去来依靠这位神，让他们始终是敬畏神，让他们不要离开神。这是神的心意，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有时候受管教，因为我们带着血气，我们常常的会软弱，那么软弱的时候，神就会扶起我们。我们如果是一再的背逆，始终是在外面浪荡，不回家，那么神可能就会用环境来管教。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我们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敬拜神，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把我们自己这个圣灵的殿，把我们这个殿看好了，不要让我们这个身体，不要让我们这个殿呢受误会。这都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有一条心，走同一条路，同父一轭。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